梁基亮的问题，佛法里对梦是怎么说的？这可不是一个神秘主义或玄学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的健康有关。我血压偏高，每天经常的量血压，结果发现早上一起来时最高，大大出人意料之外。我唯一能想得到的原因是噩梦太多。汉语里常常说感觉，其实我想感和觉很不一样，每个生物都能觉，唯有人喜欢感，觉得冷就有人感到秋风一起年关将近。这种联想的能力有好处也有坏处。我粗浅的了解四念处里的生念处，不就是叫我们学着去觉不要感吗？我又发现人在梦里联想的能力比醒着的时候还强，许多成年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往事在梦里都能有迹可循的联想在一起。修生念处观照法能叫我们白日不胡思乱想，也能叫我们少做梦吗？
杨基亮居士问这个问题，先谈到这个梦境的问题，梦的现象。一般来说啊，梦是不实在的。佛法里把这个梦境啊，解释叫做独陀意识。独陀，独就是单独的独了哈，就是睡梦中它出现的这种情境啊，叫做独陀意识。那么人啊，我们有一句俗话嘛，说日有所思啊，就夜有什么？夜有所梦。所以大致来说啊，晚上的这个做梦有时候错综复杂，把这个成人旧事啊，时间也好，地点也好，人物也好，都不按排列组合，错乱的会在梦境去出现。这个就是独陀意识。这个现象啊，在这个现象如果要反映的话，就反映说我们有散乱心呐、啊。啊，有没有散乱心不正思维啊？散乱心不正思维而显现的一种梦境。那如果说修止观、修禅定啊，修正见、修正思维修得好的人啊，尤其是正思维这种串习力修得好的人，梦境会比较有正念，会比较正念。举例来讲啊，就像我这个鸿运来讲啊，我有时候常常对人演讲嘛，但是我会出现梦里也跟人家辩论呢，那么甚至梦境哈、哦、还会晓得说我梦境讲的话正确不正确，在梦境会思维那个是正确不正确，那我举这个例子给你参考，就是说我们如果白天一个正见力强的人，正思维强的人，梦境也是会正知正念的。那么在梦境做不了主啊，乱梦的那就是在散乱。那这有什么关系？那也没什么业力啊，不要害怕，因为一切有为法，如什么梦幻泡影啊。所以这个是大致的现象啊。哈，那如果说说好像，有的人梦到祖先来讲什么话啦，神明来托什么梦呢、啊？这个是少，很少很少的个案，很少很少的个案，有时候会，啊，就是说父母死了，啊，亲戚死了，结果会在梦来的托梦，也会有这种现象，但是这个只能说是个案，大致来说也不普遍，啊，那就是死者，往生者他有那个灵力啊，或者说心有不安啊，他还要来跟你沟通一下什么啊，暗示什么，那就会在给你入梦啊，到你的梦境中来。那么你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好像怎么解决少做梦，那就要好好修止观、修禅定啊。不止生念处哦，还要受念处、想念处，尤其是受念处、想念处，止观修得好的人，会减少噩梦。那你现在不要去烦心这个梦 梦的问题啊，来的就让他来，去的让他去，因为梦都是不实在的，不要为他欢喜，也不要为他恐怖啊。就简单这样的讲吧。好，
好，那个检查一下好了，
可以，没关系，你说可以吗？
绝对是可以，
试看看，试看看。
对，因为我觉得他有点问题，因为刚才
第二个问题。
好，第二个问题，佛法里对无我到底是怎么说的？我曾经想过一阵子小我、大我的问题，现在加上佛法里的无我，就更迷糊了。很多人，尤其是汉人，喜欢用被误传多年的儒家说法，从小我一步一步走向大我，最后走到无我。我希望佛法里不是这么说的。我猜想，无我里的无是没有，而不是不要。不要我还是有我，没有我又太玄虚了，能做得到吗？
这个问题啊，先要知道佛陀用无我的这个概念的意义啊的意义。佛陀说我们众生颠倒，落入两边呐、落入两边，一个是常见啊。如果说主张有一个这个常，就是常住性啊，常恒性啊，有一种常住性、不变性。啊，常恒性的实体的我是被佛教否定掉的，佛教不承认有这样的我。如果这种我有它的真实性，有它的精神上的绝对自由意志的这个支配性、主宰性，那又是佛法里面特别要破除掉的啊。所以没有我是指没有这种我啊，这种我否定掉了啊。所以在印度的梵文里面呢，无我是指否定那一种主宰性、不变性、永恒性的一种实体的我。这个是在五蕴的身心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身心找不到这一种轮回中的神我，这个有时候称为神我，印度的讲法了啊。那么你说没有我，没有我又落入断灭啊，断灭啊，这种幻灭、断灭的现象，那也是错误的。所以这个无我不能掉入有一个长恒啊不变的一个长的我，也不能掉入啊断灭、幻灭、虚无了啊断灭的那一种，把我都是彻底铲绝掉，变成那种空空洞洞的啊，这个也是邪见哦啊。所以无我只是个名相，一个概念，不要为这一句话困惑啊。如果在中观来讲呢，那个就是无自性的我，没有无自性的我，所以承认缘起合合的，缘起相续的，属于相续性的啊，合合性的因缘生我的我啊。所以这种因缘生我的佛，我虽然是假名的，虽然是无自性的，但是业报因果却是不消失的啊。所以这个缘起法相续相续，让我们错觉以为常；缘起法生灭生灭，让我们错觉以为有个断啊，离两边啊。那么大智度论说，龙树菩萨说啊，讲佛陀讲无常讲无我，其实都还是对治系谈啊，是对治性的啊。所以不要困惑这个概念啊，等你要是真正如通达无蕴的真实相，那是晓得说啊，非我非我所，无我无我所啊，这样就对了啊。所以不要想得太玄太虚去了啊，不要落两边，行中道，承认缘起，见到缘起法，像阿罗汉在形容的，正道的见到了缘起法，在缘起法中，只是没有一个永恒性的我，这种我看不到。好，是这样。
好，下面是 David 的问题。 David 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第二个是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第三个是六道轮回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世界。
六道轮回， 通常佛教的这个法界观呢，或者说宇宙，现代人讲的宇宙观哈，生命的宇宙观的层次，佛法说有十法界，十法界就是圣者解脱的有四种圣者境界，那叫四圣啊，声闻、缘觉、菩萨、佛陀嘛。那六道呢？六道呢就是凡夫的哈。没有解脱的这个六道又分三恶道啊，地狱恶鬼畜生就是痛苦啊，痛苦，所以叫做恶道。那么三种善道，善道就是人间阿修罗跟这个天堂。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呢？啊，六道轮回是因缘生法，诸法因缘生啊，有因有缘，世间集啊，所以众生无始以来无名贪嗔痴造作啊，就业力显现，有六道轮回。那我就引那个禅宗的禅师啊，就永嘉正道哥有一句话念给你听看看的啊，他讲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劫祸空空无大千啊，生死大梦没有醒的人啊，有六道轮回哦。好啊，你明心见性呢，解脱了生死，大彻大悟啊，原来这些都是空花水月啊，梦幻泡影啊，生没有来去来处，灭也没有去处。生没有来处，灭也没有去处，不生不灭啊，涅槃是极灭的，不要问来跟去哦啊。六道轮回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世界？有啊，那就是极乐世界啊，啊，清净的国土啊，或者以及阿罗汉的世界啊，菩萨的世界啊，佛陀的世界啊，哈、啊、哈，哎，那是清净的世界哈、啊，好。
好，下面是罗小兵的问题。皈依三宝，在皈依僧宝的部分有一个问题，很显然十方僧宝们对佛法的主张及知见都不相同，我们应如何皈依？
这个在前几天访谈谈到这个出家的制度、僧团的制度以及亲近善知识，我们大致有谈到这样的问题。好，
是的，
皈依三宝啊，也不是说僧宝高高在上啊，他享有特殊的身份、特殊的阶级啊。佛陀建立僧团的制度，那也就是顺应印度的古代有沙门团、出家制度嘛啊，所以未有佛教，印度就有出家制度了。那么佛陀就把这个出家的制度引到啊这个。佛教里来建立这个沙我们的这个出家人也叫沙门啊，一样的啊，广义的来说都是沙门。哎，那么佛陀成立僧团的最主要意义就是为续佛慧命、正法久住啊，所以清净和合的僧团呢，就是延续佛陀的慧命。那修行这个出家人持戒修戒定慧，他是有修行的人，有德有学的人啊，这样的善知识是有功德的人，有功德的人就是可以种福田的人，所以被称为福田僧啊。那么自己出家人见解不同啊，这个是指大同而小异嘛 大同而小异，基本上啊。只要是根本他没有破戒，没有破根本大戒啊，没有破戒。什么叫没有破戒呢？没有掉入外道邪见啊，没有掉入外道邪见。比如说他有信因果啊，信业报啊，他有信小乘佛法，信大乘佛法啊，他有信阿含经的缘起啊，然后他有信中观啊，信唯识啊，信如来藏，这都还是属于佛教的系统啊，只是说方便法门或者就近法门啊，这个疗愈法门或者不疗愈法门，虽然有这一些方便就近啊，这种法门的施设不同啊，基本上都还是佛法啊，说法门无量 方便多门嘛，法门无量方便多门，所以纵使出了家，出家人在学习也有他的阶段性呢、也有他的阶段性呢、所以出家人也不可能都是很一致的啊。六合合的僧团，六合合的僧团这种，见合同解，戒合同尊，力合同精呢，这是三个根本观念嘛啊、应该佛陀传承下来的是要求要合乎六合合没有错。那我们在家人面对这个不同的这一些僧团的现象啊，就是说出家人有分类啊，像印度有上座部、大众部、说一些有部、精量部，部派那么多呢。佛陀做一个批喻倒也很好了，他说分类的僧团呢、像一个拐杖，是金子做的金拐杖，金拐杖断成一节、两节、三节，金的还是金的，照样值钱啊，所以都不分别啊。所以那个时候白衣居士就困惑了，说那我们这个部派分裂了，我们是哪一边比较对啊，护持哪一边呢？佛陀说两边都要护持，都可以亲近，这是佛亲自交代的，我就这样讲出来啊。
好，第二个问题，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是否表示释迦佛悲愿不圆满？
这个问题是在问什么呢？问说地藏菩萨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嘛，这是地藏的悲愿。
是是是。
那么佛陀成佛了，他没有向地藏学习这一种地狱不空那么佛陀急得圆满了，那结果人家地藏菩萨是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嘛，那么佛陀没有把众生通通度尽呢，就自己去成佛了，是不圆满。一个佛就度尽所有的众生，这个是细论啊。所以说佛有三不能啊，佛有三不能：佛力广大，难度无言之脸，第一个不能啊。他说佛力广大，难消众生的什么电业，众生的强大的这个电业，电业难转，电业难消，佛也莫可奈何啊。好，第二个做不到。第三个是一佛不能尽生界，一佛不能度尽一切众生界啊，这个意思叫做一佛不尽生界啊。那么再讨论呢，众生有尽还是无尽呢？众生有尽无尽是细论，宇宙有边无边也是细论。那么金刚经你要读懂啊，读懂你就了解了啊。金刚经说若有想若无想啊，若非有想非无想啊，尽虚空遍法界，所有的众生我皆密度之，而实无一众生得密度者。所以你了解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你就晓得什么叫做度生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啦。
OK， 还有啊，第三个问题啊，佛世时与佛陀一同游化四方，在恒河两岸度化众生的大弟子们，是否为佛世时的大圣弟子？
这个佛弟子啊，分大圣分小圣啊，那是佛灭度后才发展出来。大圣在印度讲叫做摩诃眼，摩诃就是大啊，摩诃眼啊。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说，佛法是一位啊，一位啊，就是根本佛教啊是没有分裂的，是和合的正法。佛陀初转法轮的正法，并没有对佛弟子还有分什么高低大小啊这一些差别。这完全是历史上发展出来的名相名字。佛灭度后，把那一些一心一意治了岸不利益众生的人，说他好像从此岸到彼岸，他坐的船呢、是一叶扁舟治了岸，只度一个人嘛。那如果说还要同行同念呢、摄受其他众生啊，把其他众生不忍其他众生的苦难啊，也要利益其他的众生，来共登这个宝发啊，从此岸到彼岸啊。那这样的发广大心的这个，我们称它为菩提萨埵。 菩提萨埵啊，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菩萨啊，也就是利益众生、拯救众生的这个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人啊。那么佛陀时代的这一个游化四方的这一些大弟子，像舍利弗、目犍连啊、呼罗那迦瞻衍、阿难这些人啊，在那个时候是称人间比丘了。但是在这里我可以这样讲，因为人间比丘，所以发展到大众部，因为发展大众部，所以发展是大圣。大圣的来源是这样来的，有佛陀时代的人间比丘，才有部派时代的大众部，有部派时代的大众部才发展到大圣，大圣的孕育成功。在部派阿毗达摩的时代，菩萨的思想就风起云涌啊，抵挡不住。所以印度会出现大圣呢，那个也是像一种河流啊，小小的河流汇整到一个洪流出现的。所以在部派的末期的时候，各部派几乎都承认菩萨思想的。哎，我们说部派也有初期部派、中期部派、后期部派。到了后期部派接近佛灭度400年的时候，整个印度就出现这种以摩诃衍的大圣，这个思想就发扬光大了嘛。所以现在我们去泰国、去缅甸学习南传上座部的佛教，那么回到台湾来，或者回到我们汉传的佛教，就否定大圣。那大圣又不是中国人搞出来的，大圣是印度本身就发展出来的嘛，而且在印度还形成强大的主流。所以必须了解印度的佛教史为什么会出现大圣，不要一直骂中国的大圣不好。阿弥陀佛。
好，那师父是不是还可以有时间回答雷淑云？
当然，请。
好好好。那么我们现在接着问雷淑云啊，雷淑云是我们本届的会长，我们会长的问题啊，第一个，光明想中的法光明如何起修？
这个是。陈佛之道也有这么一句话嘛，说守护根本，饮食知节量，勤修勿逸节，依正诸而住。这一尊导师陈佛之道就提到这个哈，这个勤修勿逸节，其中就包括光明想了。这个光明想，一般来说都是指我们容易昏沉的人，或者要睡觉的时候，那就要做光明想啊，做光明想。你还没真正睡着，好，或者说你在打坐的时候，在夜晚打坐的时候，观前面有一个圆形的圆形的光明像。那么光明像里面呢，如果显现什么境界都要不理它不要去分别那些境界就要应该要让那些境界去消失，还是剩下一片光明啊。就是依经论来讲是这样指导我们修的。因为你问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似乎也没有修的师专门在修这个问题的那么这个是依这个经论里面的指导方式，我把它介绍出来。
好，第二个问题，为何有定中坐观与初定修观两种说法
我记得这个问题前面我有说过我说初定也能修观，那么在定中也能修观。那定中能修观的那一种定，不是甚深定，甚深定就无法做观了比如无色界以上的那一种那一种维系很极密的定，就难，那你的念头就已经，因为你的极密定接近极密定，那个你的不起心动念，没有维系的思维那就难以做观所以是初禅、二禅、三禅都还很好做观四禅呢就接近了正悟那要相应四禅是不动不动地
那第三个问题由于媒体与网络对大众的一些影响，如跳跃式的阅读凡是综艺化、反智取向等， 师父认为对传扬佛法会造成困难吗？对这个时代一些特殊的现象，师父对传扬佛法有创新的善巧方便吗？
阿弥陀佛我们这个林居士担任社长啊，可能也有感觉要挑这个责任啊、哦，如何把社团经营好，把佛法推广出去。佛经有这样一句话嘛：仙女一锅圈，或令日佛智。仙女一锅圈，或令日佛智啊啊。比如我们试炼处来讲哈，试炼处来讲。小孩子有小孩子的试炼处啊，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试炼处，十几岁的小孩子，二十几岁的小孩子啊，中年人、老人人试炼处都不一样的，所以父母跟子女有代沟，父母跟子女有代沟，那是因为你做父母的人，你不善于了解，你没有同理心去了解你孩子的试炼处啊。你要跟孩子的试炼处跟他同步成长啊，设身处地啊，那就跟孩子会有话讲啊，你不要那么权威啊，主观的用你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啊去反映出来啊，孩子都接受不了。所以有的啊做妈妈的啊，问孩子今天问功课，明天也问功课啊，后天也是啊，这个有没有穿衣服啊，出门要小心啊，哎，常年连夜都是问这几句话而已哈、啊，孩子怎么受得了？所以这个啊，做父母的哈、啊，我们能够懂佛法的，就是说方便善巧，善巧方便。仙女一锅圈，或令入佛智。依师父体会啊，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要去了解《妙法莲华经》呢，《妙法莲华经》就是大圣经神啊。啊，这个《妙法莲华经》啊，佛陀在第一品、第二品啊，佛陀要讲大圣，还不好意思啊，遮遮掩掩的，好像。这个古代我们在形容的说啊，这个漂亮的女孩子要出来说犹抱琵琶什么
先遮半遮面
好，犹抱琵琶半遮面啊，千呼万唤使出来啊啊，等到那一些不能听大圣的退席了，佛陀竟然在妙法莲华经说退一加一啊，这些不听大圣的啊，满足了啊，这些人退一加一，好，佛陀开始讲开示悟入这种大圣的佛之见啊。那么《妙法莲华经》二十七品哦，前面慢慢的把这个大圣法门转到最后，展现大圣的精神，集中在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普门，普就是广大，你看观世音菩萨难得在哪里？随类现身嘛。啊，因以同男同女身得度者，就以同男同女身而现身呢。亦有居士身、宰官身啊，这个就是同理心嘛。啊，先以一锅圈嘛，啊啊，所以佛法要经过种种包装啊啊。在我做师父的我这个弘印的经验啊，我感觉啊，有一个主轴嘛。佛教是给人快乐的，佛教是给人幸福的，佛教是给人平安的，一切众生都是求快乐、求幸福、求平安，那怎么会去拒绝佛法啊？那就是我们自己绑住自己，我们的这个门，我们的门槛，我们的专有名相，我们的框啊，我们束缚了，绑着自己啊，把这一些都可以搁置一边，完全新人类、新的语言、新的方式啊，只要他喜欢来，想尽方法让他来就对了啦啊，满足他让他来，先让他喜欢来啊啊，他爱玩啊，爱好吃的都先满足他，所以佛教也可以拍成电影啊啊，拍成唱歌啊啊，将来做居士的人啊，也可以。 好像来个阴历位以后再去谈佛法，没关系哦，师父不能这样啊，但是居士可以这样，因为以居士身呢，跟人像维摩诘居士嘛，啊，他还到那些什么，到那个赌场去啊，在那个喝酒的地方去啊，他去那里利益众生呢，啊，还在弘业场所，维摩诘居士都去了呢。阿弥陀佛，把观音菩萨的普门品，把维摩居士的维摩诘经。贯通了这个问题，得到答案。
好，谢谢法师。好，那我们这个菩提学会的问题呢，就问完了。好，我们就暂停。
师父。